开始讲。
最晚6:15要结束，不然会饿肚子。
然后我们可以一边吃饭一边
好。美玉，麻烦你先帮我把那个讲义可以发下去哈。好，我们一起祷告。啊，我们的天父，我们谢谢你，这是你自己的聚会，是你自己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欢喜快乐。愿你也来掌权，在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心中掌权作王。我们里面有什么拦阻我们来亲近你的？有什么拦阻我们使我们不能够认识你的？你在这个时候先对付我们。主啊，谢谢你使我们守节心清来到你的面前，使我们的耳向你敞开，我们的心我们的眼都向你敞开。天父，因为你所赐给我们的是人心未曾想过，我们的眼睛未曾看见，我们的耳朵也未曾听过的。天父，谢谢你给我们这样丰盛的恩典，愿你圣灵在我们当中运行，掌管孩子的口，孩子的心思意念。主啊，帮助孩子能够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也在今天的聚会当中使我们对真理有清清楚楚的认识，好叫我们也能够清清楚楚的把这个真理传讲给我们未信的朋友亲人。谢谢主与我们同在，荣耀归给你，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请我们翻开第三课哈，课本第三课持守真道啊，因为时间被拖了一下哈，所以可能很多课本讲的东西呢，我们就尽量不要讲，大家可以回去看哦，我们就尽量花一点时间来做一些补充。好，课本第三课持守真道哈，在那个课本一开始。第二段他讲，宣讲福音要注意两个极端或危险，这很重要哈。第一个是我们传的时候改变了所传福音的内容。第二个危险是我们不改变传福音的方法。好，反正呢，不管跟谁传呢，我就是一事多份就对了。跟亲人传啊，跟朋友传，跟陌生人传，都是一样的方法哈。但是很感谢主，今天顾宏真的给我们做一个很美好的见证。我们看到他有很多很多的尝试过不同的传福音的方法，对不同的人哈。那我们今天呢，这一堂课最主要讲说，我们要传福音的内容到底是什么？我们自己要非常的清楚，不然人家问我们，你们信什么？你要不要到我们教会跟我们牧师谈一谈？好，但是在彼得前书讲得非常清楚，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的时候，你们要常做准备。好，存温柔和敬畏的心回答个人，我们要常做准备。我相信大家来上这门课呢，也是为了怎么样做准备嘛？哈，预备自己，装备自己，有一天可以被神来使用。那现在我们要来看哦，福音的内容呢，最主要就是十字架三个字。哥林多前书第二章2节，保罗说，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定十字架。我们知道保罗是很有学问的哈，他一生受过正统的律法神学的教育，可是呢，当他被神得着，被神改变，也被神呼召出来侍奉的时候，他的过去的那些什么，他的背景啊，他那些丰富的学历啊，他通通都怎么样说是粪土。他说，我现在只知道一件宝贵的东西，就是主耶稣基督以及他的十字架。好，这是，所以这个是我们自己要很清楚知道哈，我们所传福音的真道的中心是什么，就是十字架。好好，那我们一起来看那个圣经哥林多前书第15章，大家要翻快一点哈。哥林多前书第15章第3节，这节经文呢非常的重要哈。哥林多前书第15章第3节，他说，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好，这两节经文就是十字架道理。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好，这边第三节的第一哈，那课本里面也有讲哈，不是说啊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第三件事情，不是的。这边的第一英文翻得比较好，他说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最重要的，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死了。好，这边有一个重点，就是什么？有一个罪东西跑出来了哈。为什么要耶稣要死？ 因为我们的罪。好，我们的罪，然后耶稣死了。第三个重点是耶稣什么？复活了。看见没有？这两节经文。好，十字架道理的中心，第一个我们的罪，第二耶稣为我们的罪死了，第三耶稣复活了。好，这个很重要。好，你们的印的是美玉是用一张一张的讲义印给你们的，是不是？但是页数应该一样嘛，哈。好，我们现在翻到第24页。哦，他是用打的，好，对不起，那我要 follow 你们的页数哈。好，你们找一下有没有看到一个罪的普世性？看到了哈。好，我们先来看这三方面哈。十字架的中心呢，刚刚讲说，第一个人的罪，对不对？第二，耶稣的死哈，就是替我们代赎；第三是耶稣的复活。好，我们先来看罪的普世性哈。你们有没有你们还没有信主以前哈，没有信主以前哦，有没有听过人家说你是罪人，或是我是罪人的？举手。你没有，还没有信主以前，你就听牧师讲道，或是你去听布道会啊，或是你的朋友跟你传福音，就说我们都有罪，我们都是罪人，有没有？好，你当时的感觉怎么样？
当时是相信，但是不相信罪，
你相信说你是会犯罪的，但是呢，你觉得你可以解决自己罪的问题，是不是这样？ OK， 好，那其他人没有信主以前都没听过你是罪人吗？那你是怎么信主的？不记得了。
开始的时候觉得很奇怪，因为没信主之前、因为未信主的话，那个对罪定义是不一样的。
对，对，非常好。
所以那时候觉得说，你为什么觉得我是罪人这样？
因为要录音哈，要走过来哈，这样可以录到他讲话哈。所以你当时你会觉得说很反感吗？
对，
会很反感，说为什么说我是罪人哈 ？OK， 这样好。一般来讲哈，通常人家听到罪人的这样一个信息，就是大概不外乎这两个反应，一个就是辉东讲的啊，对啊，牧师讲的对啊，这讲员讲的很对啊，我从小哈怎么样怎么样哈，我也做过这个事，也会嫉妒别人啊，也有骄傲啊哈，然后有时候也偷偷打弟弟啊。那有些人呢，听到反应就是什么，我一生怎么样？行得正坐得直啊，我也从来没有害过人啊，对不对？我从当学生的时候就好好念书啊，齁、哦、然后呢我进了公司之后也好好的为公司卖命啊，我现在当了爸爸也是一个好爸爸，一个好丈夫啊，我哪里有犯罪？齁、哦、这是第二种反应齁、哦。但是我们现在刚刚我们现在讲到一点很重要的是说，到底圣经讲的罪是在指什么？我相信齁、哦，如果用这个世界的标准来讲，除了超速被开罚单以外，我们应该都没有犯过法嘛，哈，对不对？对，除了真的开车说超速或者撞到人家被开一张罚单，我们都没有犯过法嘛。就法律来讲，我们都是清清白白的。好，但是呢，在神面前，我们敢说我们是清清白白吗？这就很难讲了。所以我们今天要把两个字搞清楚，一个叫做犯法，一个叫犯罪。我们可以不犯法，但是呢，我们都犯了罪。那这个罪是指什么？哈，这个罪不是民法第105条什么什么什么，不是那个罪。这边的所谓的罪是神的标准，在圣经里面呢，神对他所造的人，他有一个启示哈，他对人有一个心意，他有一个公义圣洁的标准。那所谓的罪呢，在圣经的原文哈 ，sin 这个字在圣经原文的意思就是你射箭啊，没有射中红心，没有射中红心。那这个红心呢，就是神的要求；这个红心呢，就是神的公义跟圣洁的标准。我们呢，没有射中红心，我们的言语、我们的行为、我们的思想没有达到神的标准。好，简单的说哈，什么叫做犯了罪？圣经讲的。我们想我们不该想的，我们说了不该说的，我们做了不该做的。 OK， 在世间的法律犯法是你要行出来，你做出来才犯法嘛，好， 我现在很恨玉露哦，他得罪我气得不得了哈、哦，我很恨他哈、哦。那我恨在心里，我不讲出来，有没有人知道？没有人知道，对不对？我有没有犯法？律法，法律世间的法律没有说不能恨人嘛哈、哦。我没有犯法，警察也抓不了我，法官不能判我的罪。可是哈、哦，在神面前呢，圣经说哈、哦，约翰一书说，恨弟兄的就是什么？杀人的。为什么神这么严厉？我又没有做啊，我没有做出来啊，我每天看着他还是嘻嘻哈哈的啊，为什么神说我犯了罪呢？因为神很清楚知道那个罪的可怕。当我里面对人不饶恕，当我里面对人有恨意的时候，你知道那个酝酿在里面 eventually 就变成什么？罪了。有没有？雅各书第一章说什么？罪既怀了胎啊，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什么生出死来。你里面有一个恨意在里面哦，你不去对付它，你一直让它越长越大，然后每次看到它就越来越气，言行举止都怎么样，激怒你。有一天你就想办法要把它除掉，对不对？好，所以圣经里面讲的是我们的思想不够圣洁，对不对？我们对人有不饶恕。今天那个早上我们主日学如果参加创世纪讲到嫉妒，好，我们中国人最常讲看不得人家好，好，尤其有时候我就听到一些弟兄讲说，哦，那个谁谁谁又开什么车，不知道发了什么财，好，那我有时候心里想说，可是你开的车也不错，但是你知道吗？这就是罪性嘛，哈，永远觉得人家的比我们好啊。对不对？有时候那个有时候弟兄姐妹，我就记得以前我在家印象很深刻，我妈妈有事没事就要回来跟我爸爸讲说啊，谁谁谁的那什么同事的先生对他怎样怎样好，哦，隔几天又回来说另外一个同事的先生对他怎样怎样好，好，那其实我自己在旁边看，觉得我爸爸蛮不错的啊，你懂我意思吗？我们永远都是看别人的好的地方，其实我们没有看到别人的难处啊。说不定别人你羡慕的那个人回家跟他先生说，哦，你都不知道哦，那个谁谁谁的太太多么怎样怎样，谁谁先生怎样怎样，你懂我意思吗？好，所以你看这些在头脑里面的，你虽然没有讲出来，可是神都知道。我们想我们不该想的，好，我们说明明知道生气却不要犯罪，可是那个气话就讲出来了，对不对？好，说了不该说的，做了不该做的，好，那棍子就拿出来啪啪啪就随便乱打小孩一通，哦，做了不该做的。好，但是呢不只是这样，这个大家都能够理解，对不对？好，我不该想的我想了，我不该说我说了，大家都知道这是不对的。好，在圣经里面神的标准还有另外一个层面，是你该想的你没想，你该说的不说，你该做的没做，这也是罪。那很奇怪呢，我没有去做不对的事情不就够好了吗？没有，神的标准是你该去思想的美善，你该去思想的圣洁，你该去思想这些真理，你没有去想。你应该去鼓励人，你应该去安慰别人，你应该随处说造就人的好话，你没说，对不对？我们就想想我们每一天，你有没有对你的伴侣说我爱你，那是不是该说的话？哎，中文不好意思说，所以这就是我们要对付的老我，尤其呢那个文化的包袱跟枷锁。好，圣经是放诸四海皆准的，跟我们是什么种族没有关系。对，我们过去成长的背景是这样教导我们，这样影响我们，但是今天我们是一个新的生命，我们进到神的国度，我们就要怎么样让神来改变我们，把过去的这些包袱要丢掉。好，如虹讲得很好，谢谢他 提出这一点。不敢讲用写的也可以啊，打 email 啊，三个字 I love you 很容易打，啊，好，所以呢这个是我们要操练的。我们该讲的话我们有没有讲？比如说我们的孩子为我们做了一些事情，我们有没有说谢谢你？还是我们觉得那是我们的孩子，他做事理所当然的，哪有这种事，对不对？圣经并没有讲说表达感恩的心是只有平辈跟对长跟长辈啊，对不对？ 我们只要任何人对我们有恩惠，我们不是都应该有一个感谢的心吗？不然我们的孩子从哪里学感恩呢？是不是这样子？好，我们该讲的话有没有讲？你说上班的哈，哎，同事做得很好，我们是嫉妒他呢，还是拍拍肩膀 good job？ 我们该讲的话有没有讲？好，回到家哦，老婆煮了一屋子香香的饭，有没有说哦，谢谢你今天辛苦了？该讲的话有没有讲？好，或者我们家有公婆帮忙的，对不对？我们有没有表达我们的谢意？我们该讲的有没有讲？好，第三个，我们该做的有没有做？该拿起电话来关心一下的有没有去关心呢？啊，听到谁谁谁有什么样的困难，开个车到医院去探望的有没有开那个车呢？好，我们这个四川赈灾有没有又动手写一张支票呢？该做的我们有没有做？我不是说你一定要做，如果神感动你，好，圣经里面讲说，雅各书四章十七节，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了。所以在圣经里面，对神对罪的定义是你没有射中那个红心。没有射中什么红心呢？神的标准，什么是神的标准？就是我们想了不该想的，说了不该说的，做了不该做的，同时呢，我们该想的没想，该说的没说，该做的没做。OK， 好，所以这个跟世界的标准不一样，对不对？好，世界的人不会说，哎呀，我没有，我嘴巴不甜，我没有说造就人的好话，法官就把我抓起来，不会的。但是我们在神面前，我们就有了亏欠，我们有了亏欠。好，这是罪。所以圣经里面讲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因为我们没有活出神当初造人的形象。神是按他的形象造的，我们没有活出来。好，那罪没有种地哈的原因，是因为亚当夏娃不顺服神，对不对？哈，因为不顺服罪进了人，之后人的罪性所表现出来就是自我中心，就是自我中心，什么都是以我为标准。好，我认为好的才好，我认为对的才是对的，所以大家都要 follow 我，这是罪。罪性所带出来的，好，所以我不高兴呢，我爱怎么样我就怎么样，好，这就是罪性。好，接下来我们要谈犯罪，那又怎么样呢 ？So what？ 对不对？我犯了罪又怎么样？我说说谎又怎么样？现在有一点很重要的是，因为在神的标准里面，神是公义的，如果我们犯了罪。你想想看，我们在座应该都是做父母的哈。你的孩子如果今天说了谎，或在学校偷了同学的钱，你的反应是什么？
担心。
担心，对不对？忧虑，对不对？然后呢，就说儿啊，你乖哦，下次不要再这样做了哦，是不是这样？不会吧？一定会要教导他，对不对？一定会要施行应当施行的管教，对不对？如果我们是一个尽责的父母，哈，如果我们是尽责，我们绝对不会说，哎呀，你怎么知道最近你爸爸失业，我们家很需要钱，偷得好啊，我们不会这样讲，对不对？我们一定会非常严厉的面对他所犯的这个错误。那更何况是什么？神啊，公义圣洁的神啊，他如果爱我们，他绝对要对付我们的罪的，是不是这样？就像我们爱我们的儿女，我们一定要管教他们，帮助他们行走在正道上面。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罪的结果就是什么？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罪的工价乃是死。但是请问一下，神说跟亚当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亚当有没有死？有没有死？有死。什么时候死？马上死吗？没有，还活了很久以后才死哈。可是呢，那神的话是什么意思？什么东西死了？关系破坏了，亚当的灵死了，对不对？本来亚当跟那些动物最大的差别是什么？神吹了一口气，对不对？在那个人的身上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啊。这是亚当跟世界万物最大的差别。当亚当选择不顺服神的时候，他的灵死了。 他没有办法再跟神相交了，他被神赶出了伊甸园。好，然后接下来呢，人的寿命就越来越短，对不对？肉体因着人罪的缘故，地受了咒诅，整个世界受了咒诅，人的寿命就越来越短。好，所以圣经告诉我们呢，罪不是没有代价的，不是啊，我犯犯罪，说说小谎无所谓。我们要面对我们罪的代价，就是我们灵性的死亡，而且是将来肉身的死亡。再来就是我们死后呢，希伯来书九章二十七节说，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所以不是中国人说的死后一了百了。你知道很多自杀的人，他们为什么选择自杀？他们很痛苦哈，他们活得很痛苦。他们为什么选择自杀？因为他们就是认为我死了就解脱了，对不对？我就不用在今生再受苦了。可是他却不知道，在今生，好，假设我可以活一百岁好了，这一百年跟那长长的永恒比起来，这一百年算什么？对不对？我死后并没有一了百了，我死后要面对那审判的主。因为这个缘故，弟兄姐妹听好，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传福音。我们必须要知道，传福音当然是主的命令，但是为什么你需要传福音？我们要有一个动力，对不对？我们没有动力啊，我们就是背着律法，一个律法的帽子扣在我头上，说周一婷你要传福音，吴乾隆你要传福音，不是的。因为我们若不传福音，我们知道这些人是永远的灭亡，不是只是在今生这一百岁、一百二十岁的结束，对不对？所以我以前就跟我家人讲，他们都说：“哎，信什么都一样啊，信或不信有什么关系？好，你信你的，我信我的。”我妈就是这样跟我讲。我很严肃地告诉我妈妈：“我说妈。”信耶稣跟不信耶稣差别很大，对不对？你知道民间的宗教哦，你有没有去拜佛，其实无所谓。但是如果圣经讲的是真的的话，信耶稣跟不信耶稣是生与死的差别，是不是？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传福音。有时候你在传福音的时候，你可以用这样一个小例子跟没有信主的人讲，世上的人追求什么？什么东西会让他们快乐？金钱，对 ，Number One， 有钱就快乐哈。还有呢？事业成功，很有成就感，对不对？地位做得很高，到哪里人家都对你鞠躬哈腰，好，怎么样？很有名，对不对？常常上报。当然常上报不一定都是美名啊，很有名，很有名啊，可能呢这个家庭很美满，对不对？有的人说啊，我胸无大志，我也不用事业很，我只要有一个这个可以糊口的工作，稳定的工作就好了，好。可是呢他很自豪，什么？他的老婆很贤惠，小孩都很乖，每个都上哈佛 Stanford， 对不对？他认为那个就是什么？他人生的巅峰了啊！我够满足了，我不需要神了。我的钱够了，我荷包够满了，我那个都已经银行都已经这家都已经那个存爆了，还要换另外一家去存了。我够满足了，我不需要神了。哦，我已经不知道几个 PhD 了哈，这个各个领域都有了，我够满足了，我不需要神了。但是我告诉弟兄姐妹，你的事业、你的学问、你的钱财、你的功名哈、你的家庭、你的朋友。这些东西呢都是一个零，每一个都是一个零。谁是一？神是一。一在前面好还是一在后面好？前面。我讲这句话也是对弟兄姐妹讲的，包括提醒我自己。我们的人生神给我们很多，交托在我们手中。我们虽然不是很有钱，但是我们也算小康，对不对？好，我们生活没有缺乏。我们的家庭也还算美满，好，我们这个能够到北美也是有一点点学问嘛，大家都有一顶帽子嘛，哈。我们神给了我们很多丰富的东西，但是神在你生命中是在前面还在后面？如果神在我们生命中是居首位的话， 一在前面，零是不是越多越好？好，一在前面呢，你越多的零，你就越富足。神使我们富足，可是呢，如果我们不认识神，或者神在我们生命当中只能敬陪默坐，什么我们都自己决定，好，神并没有在我们生命当中居首位的话，你再多的灵啊，有用吗？没有用，没有用。所以为什么我们要传福音？因为信耶稣跟不信耶稣有很大的差别。你是希望一零零零零零零零零，还是零零零零零零零，然后一个一呢？甚至你说还好，我们基督徒最少一个一哈，那没有信主的连那个一都没有，一生就是空虚。诗篇不是讲得很清楚吗？九十篇呢、啊，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This is so true。真的，圣经讲的话真的是真理。好，好。因为罪的缘故呢，神需要什么？管教我们，因为神是公义的神。但是我们不要忘记，神有另外一个很棒很棒的属性，就是神也是一个什么样的神啊？神是一个慈爱怜悯的神。他怎么能够看着，眼睁睁看着他的孩子在罪海当中沉下去呢？溺死呢？世人都是神所造的，不是吗？但是人因为犯了罪，没有办法自救，神只好用人以为愚拙的道理啊。哥林多前书第一章说，人以为愚拙的道理，就是十字架的道理是什么呢？他自己亲生的独生儿子耶稣基督，道成了肉身到世界上来。好，耶稣为什么有资格替人死？罪的工价乃是死，但是人自己的死没有用，人的死就是灵的死亡，与永远与神隔绝，不能跟神恢复关系。刚海燕有讲关系的破坏，不能与神恢复关系。但是为什么耶稣道成肉身能够替我们死却是有用的呢？你们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只有耶稣能够来解决这个问题呢？嗯，如虹在我们小组，我觉得他很不错啊，也很追求啊，工作也很认真啊，是不是这样子？他为什么不能神呼召他出来？可能他不愿意啊，我们都会害怕，对不对？哈，为什么只有耶稣基督可以替人死是有功效的？我们一定要搞清楚呢，人家会问啊，为什么我一定要信耶稣啊？条条大路不是通罗马吗？为什么我只能信耶稣呢？为什么只有耶稣能够解决我罪的问题呢？我在那里苦修也可以啊，我也可以变好人啊，对不对？我也可以控制我的脾气性情啊，没有错。我妈妈她拜观音拜了很多年，我小的时候呢，我对我妈印象就是她非常非常的凶，很急躁，很暴躁，我们常常没事就挨骂挨打。可是我妈后来很认真拜观音之后，性情大变哦，好温柔哦，哦就不太发脾气了。所以真的，你听到很多佛教徒的见证是真的，对不对？今天早上玉山姐也讲了，信耶稣不会让你变好人，很多人没有信耶稣也可以变好人。那为什么要信耶稣？我们一定要搞清楚，慕道朋友会问你，为什么我们要信耶稣？为什么只有耶稣能够救我的罪？好，既然人是罪人，当然哪一个罪人替罪人死都没有用嘛，哈，这个大家都能够同意，对不对？所以重点就在耶稣是一个没有罪的人。我们来看两节经文，彼得前书第二章，这些经文你要写下来哈，因为到时候人家问你，你有什么根据哈？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二十二节。彼得前书第二章二十二节，圣经说耶稣他并没有犯罪，口里也没有诡诈，他被骂不还口，受害不说威吓的话，只将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在这里讲很清楚，耶稣没有犯罪是指他没有罪行。那耶稣有没有罪性？你怎么知道？ 耶稣怎么降生的？哎，这很重要。耶稣怎么降生的？童女怀孕，他的降生跟所有人都不一样，跟所有的人都不一样，因为他是圣灵感孕。耶稣不是从人的精子跟卵子结合的，如果是这样的话，他也带着罪性生在这世界。那此外，为什么圣经要这么强调他是圣灵所怀的胎？因为他不是从人的方法生的，他没有生下来带着罪性。 OK， 他没有罪性，他没有罪行，所以他有资格成为那个赎罪的羔羊。记不记得在旧约里面，神说献祭有一个很重要的标准，就是不能够有瑕疵，只有耶稣基督能够符合神的这个要求，他没有瑕疵。在哥林多后书五章二十一节，大家可以写下，我们不翻哈。哥林多后书五章二十一节，保罗说得很清楚，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有罪的，好叫我们这有罪的能够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清楚吗？神叫那没有罪的替我们成为有罪的，好叫我们这些有罪的呢，能够在他里面怎么样成为神的义。这就是牵涉到因信称义的真理。我们大家都没有问题哈，我们是因为信被神称义，我们不是因为信变成义人，不是，我们并不是义人，我们是罪人。我们是因为相信耶稣基督，他是无罪的，他替我们死，我们愿意相信他的这个救赎，所以耶稣神说 OK， 我宣告你是没有罪的，这叫称义，称啊，被神称为义，我宣告你是无罪的。哈，我们每个人都站在神的审判台前，哈，我们每个人都犯了罪。我记得我小学一年级的时候，我就知道什么叫嫉妒。哈，我那个以前你知道第一次月考，谁晓得刚上学谁晓得考试是什么东西啊，当然都乱考嘛，也没什么准备。就第一次月考呢，我们老师竟然颁发前三名送那个48色的蜡笔。你能够了解吗？我们小时候那个成长的背景，那种穷困的环境里面，48色的蜡笔，我都记得我坐在下面那个妒火中烧啊。可是感谢主，我那个妒火呢是激发我向上，我就当我那个不认识神了，我就在自己心里面立志说，下一次月考的时候我也要。我真的就这样，从此以后都考第一名。没有开玩笑哈。好，所以你看我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呢，在福利社哈，我不知道你们国内有没有，我们那个台湾小学都有福利社，就卖一些吃的零食，有一些文具哈。我们就高年级的都去管福利社。那因为我们家很穷，我们没有钱，我爸妈也不会给我们零钱哈。可是你知道那，你每天在那管福利社，看到那个面包真的很好吃的耶。你知道我就做什么事吗？我就趁同学不注意的时候，我就从那个零钱箱哈，我就自己拿了一块十块钱，然后就晃到同学面前说我要买一个面包。你看多坏，多坏！人心诡诈，比万物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当然，这些罪都一个一个都认了啦，哈。但是我就要告诉大家说，你看我们那么小就会犯这些罪啊，那说谎更不要讲了。明明有偷吃，都说不是我，不是我，我没有偷吃，都是这样子。好，我们家那三个最明显，每次说这谁做的，一定诬赖别人了。这就是人的罪性。我们没有办法靠我们自己拯救我们自己，所以耶稣来拯救我们。好，我们都到神审判台前，神说周玉婷小学一年级好，心中有嫉妒，好，小学五年级偷福利社的钱买了一个面包，百口莫辩，我的确犯了这些罪。好，那神说好，你犯了这些罪，你要受什么什么刑罚？冤枉啊，大人啊，这个偷一个面包罪不至于死吧。神说我的标准就是这样，罪没有大小，你没有射中红心，就是罪的工价就是死，对不对？这时候有一个身穿白衣的人站出来了，说法官大人，我愿意替他接受这个死的刑罚。那个人就是耶稣基督。法官说你愿意吗？你确定吗？他说我愿意。好，所以耶稣替我走上刑场， 我在十字架下面看，看耶稣为我钉十字架，我相信他的救恩，我承认我的罪，我相信他的救恩，所以我就进到神的家里，对不对？这就是我们怎么样得救，这就是为什么耶稣能够替我们，因为这个付这个罪的代价，因为他没有犯罪。如果他有犯罪，他出来说：“哎呀，我愿意替周一婷死。”法官说：“你自己犯的罪都自己都顶不了，你还要替别人死，是不是这样？”好，所以我们很清楚知道，这个信仰呢，我们的得救，以弗所书二章八到七节是本乎恩，也因着信，是神的恩典，不是靠我们的行为。这个我们要很清楚知道。好，所以你看世间所有都你要积功德啊，你要做好事啊，你要怎么样，你要怎么样啊，你才能够得救。为什么神不用行为的方法？你们有没有想过？其实行为方法很容易啊，齁。但是为什么神不用行为的方法来变成一个得救的标准？当然第一个我们很清楚，我们刚才讲，如果按照神的标准，你不管做得再好，神都知道我们里面有什么样的污秽，对不对？我们永远达不到神的标准。还有第二个，因为神是公平的。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如果我们是按行为称义的话，如果我们是按行为来得救的话，谁比较有能力去造桥铺路？现在四川那么多人受苦，谁比较有能力去赈灾？对啊，像我们这种银行存款吃紧的，我们就没有办法行善了，不是吗？好，如果呢，神说要有智慧的、有学问的、要读懂圣经的，很多人都说我先把圣经读懂了，我再来信主，有没有听过这样的人？好，如果呢，我要很有智慧、很聪明，我要圣经都读懂的人才来信主，那像我奶奶那种从小大字不识一个的，就被摒除在救恩之门外了，不是吗？为什么救恩必须单单靠恩典？因为神是公平的。你是贫，你是富，你健康，你残疾，好，你有能力，你没有能力，你年轻，你年老，你聪明，你愚笨，都没有关系。只要愿意的都能够来怎么样，白白喝这救恩的水，不是吗？所以为什么救恩不能靠行为？因为如果靠行为的话，就只会有一些人他有能力去得救，有一些人他没有能力去得救。好，所以这个是神的智慧跟神的恩典，让所有的人都有机会来认识神。第三个，十字架的中心是耶稣的复活，这太重要。假如说我们有罪，我们也知道说罪的工价是死啊，我们灵永远死亡，我们想要跟神恢复关系，好，耶稣说我给你一条路，你来信靠我，我替你死了，你就可以跟神恢复关系啊，真好。然后呢，我们发现耶稣死了就再也没有起来了，那有什么用？为什么耶稣的复活那么重要？一个盼望，什么样的盼望？我们将来会跟他一样，对不对？假如耶稣倒地，从此以后就再也看不见了，那我们有什么盼望？我们死了也不过就跟他一样，对不对？可是耶稣基督的复活呢？第一个，圣经讲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第二，就是给我们一个盼望，因为耶稣是出熟的果子，他能够复活，将来我们会像他。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整章都在讲复活，你有时间回去看。我现在因为时间关系，我本来要解释的，我现在没有时间解释哈。但是我要稍微提一下复活的证据，我提三个重点，因为我们后面的讨论问题有说那个复活有什么，有哪些证据，对不对？我简单的提三个重点，因为你可能会被墓道朋友问。第一个最简单，空坟墓，坟墓是空的。弟兄姐妹，你有没有想过，如果耶稣复活了，对不对？大家记不记得耶稣复活的时候，他是咻一下要去哪里就去哪里，对不对？他那个门徒在那里聚集的时候，耶稣有没有叮咚？有没有？耶稣没有按叮咚，他一下就出现在他们中间了，对不对？所以耶稣会穿墙术哦。那请问，他既然能够不用按叮咚就跑到人家的屋子里面突然出现，为什么他不能够突然就从坟墓里面跑到坟墓外面呢？ 为什么要大费周章派两个天使翩然降临，然后呢要把那个石头滚开，干嘛那么麻烦？那石头很重，真的很重，干嘛要那么麻烦呢？那耶稣自己他就穿墙嘛，从那个石头走出来就好了。大家有没有想过为什么神要派天使来把那个石头滚开？对，是为了我们人啊，因为他知道人是要眼见为凭。你想想看哈，如果那个石头还滚在那里，你怎么能够证明耶稣没有在里面？人一定会这样讲啊，对不对？这个复活的是他的门徒易容啊，我们中国不是很多易容术很厉害吗？哈，不是，神知道人需要眼见，人需要证据，他就派了两个天使下来，把石头滚开，好给你看，里面是空的，而且裹尸布呢在里面。所以耶稣出来不是像木乃伊这样跳出来的哈，这是第一个证据，空坟墓。第二个证据，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那我们还是看一下好了哈。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第五节，前书十五章五节我念：耶稣复活以后显给基法看，基法是谁？大家知道吗？基法就是彼得他的大弟子，显给彼得看，显给十二个使徒看，然后又一时显给五百多个弟兄看，而且最后这边一句他说其中一大半到如今还在，意思就是说呢，在当时啦，如果你不信，这些人你都可以去问，是找得到的。好，是第二个有见证人，而且这见证人这边讲到都是门徒，对不对？其实你知道吗？第一个见证耶稣复活的是谁？你知道吗？不是玛利亚。马太福音二十七章，天使下来的时候，谁在旁边？那谁在旁边打瞌睡？罗马兵丁，对不对？罗马兵丁是第一个见证人嘛？看，因为他们谁到底是谁说有天使降下来把石头滚开？是谁传出来的？是罗马兵丁传的，他们去报告，吓死了！报告那个祭司长，是祭司长跟买通他们说，千万不要把这个事实告诉别人，你要去说是他的门徒把他的尸体偷走了，记不记得马太福音二十七章？连外邦人是神第一个让他们看见的哦，耶稣复活的证据，见证人，包括这些敌对耶稣的人，都可以做耶稣的见证人。有人看见耶稣复活。第三，不只是在当日的门徒，包括你跟我，耶稣的复活显现在哪里？显现在跟随他的生命的改变。我们不是常常祷告主啊，你复活的大能临到我的身上，更新我，改变我吗？我们是不是常有时候听到人家这样子祷告？耶稣如果没有复活，我们就是还带着这个老我在那里苟延残喘。但是你看这些门徒在耶稣复活以前，不是我没有跟他是一伙的，你认错人了，然后发咒怎么样启示说我不认得这个人。耶稣没有复活以前全部躲在房间里面风声鹤唳，没有一个人敢出去，因为怕被抓。但是耶稣复活以后呢，每一个人都大摇大摆走在街上，对不对？然后看到人就传福音，对不对？你看彼得一个渔夫，诶，没有受过什么教育，他所知道就是打鱼的知识，他却第一次布道会就怎么样，几千人信主，对不对？真的，耶稣的复活显现在哪里？信他的人生命的改变。所以人家说哈，你把神拿出来给我看，我就信主。你下次遇到这样的人，就跟他讲说：“你看我就好了。我过去是怎么样怎么样一个人，我现在信了主之后，神怎么改变我，变成怎么样怎么样一个人，我的身上就有神的工作，神复活的大能。”对，第三个十字架的中心。好，大家复习一下，福音的内容是三个字，哪三个字？十字架。十字架的中心是哪三件事？人的罪，耶稣的代死，耶稣的复活。标准答案，好学生。 好，很清楚吧？我这样讲很清楚哈，该来大家不要忘记哦哈。福音的内容，十字架，十字架的中心，人的罪，耶稣的代死或代赎，哈，耶稣的赎罪，耶稣的复活，耶稣的复活带来一个灵命的更新，对不对？好，这三个千万不要忘记。好，再下来呢，我们要来看持守真理的第一个，就是你不能偏离十字架的道理，你不敢跟人家讲罪的道理，你不敢讲十字架，你没有办法传福音。我常常都以前我都很纳闷哈，我最很刚信主的时候读马太福音，我就觉得很奇怪呢。我就想按人的常理哈，你布道会的时候，你一定希望很多人信主，对不对？所以你一定希望讲的信息是让人家觉得很能够接受的，对不对？好，有一次哈，耶稣走，很多人蜂拥他，当然包括门徒就跟着他哈。我都说哦，大好传福音的机会啊！耶稣随便讲，找一个人来医治一下，哇，大家都要来拥护耶稣，都要来信耶稣，多好！耶稣转过头来说：“哈，人若不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就不配做我的门徒。”哎呦，我吓一跳哎！我说怎么传这种福音啊？谁会信啊？因为耶稣要的是什么？门徒，他要的是真实相信他，而且愿意被他改变的人。好，今天很多我们传福音，我们只要求你信主就好，你信主，你不管一知半解，你半信半疑没关系，你信主就好。结果很多人信了主之后就再见，对不对？我知道有一些人，他们因为他们有分享哈。过了许多年许多年以后，有一天人家邀请他去参加布道会，他才突然想到啊，许久以前我曾经举过手。好，这就是我下面要讲的，不要传廉价的福音。圣经是我们所信真理的根据，我们传的东西不能够偏离圣经。请大家告诉我哈，以我们有限的圣经知识，你有没有在圣经里面找到一节经文说你信了耶稣以后就有平安有喜乐，你信了耶稣以后呢，从此天下太平，也不会失业，老公也不会跟你吵架，小孩也不会跟你翻脸，有没有？可是我常常听到传道人传这种信息，你婚姻不美满吗？来信耶稣。你儿女叛逆吗？来信耶稣。你身体不有病吗？你来信耶稣。我不是说我们不要信耶稣，问题是你没有病你也要信耶稣啊，对不对？你婚姻美满你也需要信耶稣啊，你孩子没有叛逆你也需要信耶稣，不是吗？然后就开了一大堆的支票。为什么后来和人家离开主？因为我发现我今天举了手回到家，老公还是跟我吵架呀，孩子还是很叛逆，甚至离家出走啊，怎么信耶稣没有像牧师讲的就有平安喜乐呢？牧师骗人，我不要信你。这叫做廉价的福音，会误导人，会误导人。弟兄姐妹，不可以传廉价的福音。圣经没有讲的，我们不能乱讲。圣经讲什么？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圣经讲什么？罪的工价乃是死。圣经讲什么？唯有借着耶稣，他是唯一的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他，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对不对？这些我们不能偏离圣经的正道。好，下面所以就要讲圣经的权威是什么，为什么我们都要相信圣经。我们刚刚讲的十字架的道理每一句都是从圣经来的，没有一个是我自己讲的。那万一圣经是假的呢？有可能哈，有可能吗？所以我每次传福音的时候哈，我都不会，我因为人家没有信主，我就跟他讲，我说假如圣经是真的，因为他没有信主，他还没有接受圣经的权威，我们当然都没有问题啊，对不对？好，我就跟他说哈，像比如说我举个例子，以后再讲向信人传福音的时候，我会再提哈。我就有一次，我跟我舅舅传福音的时候，我就跟他讲哈，我说，假如圣经是真的，那圣经里面说，信的人有永生，不信的人就怎么样，永远的灭亡。那你信跟不信就有关系了。 对不对？假如圣经是真的，人家就会什么去思想，因为万一圣经是真的呢，对不对？以前我那个我印象很深刻，我们牧师他就说他跟他的朋友在传福音，他朋友是很虔诚的佛教徒，他就跟他朋友传福音的时候，他朋友就给他很多挑战啊。后来他就跟他朋友讲，他说我告诉你，假如有一天我们两个都死了，我们发现我们信的都是假的，好，或者我发现呢你信的是真的，他对那个佛教徒的朋友说，假如你信的是真的，我信的是假的， OK， 我没有任何损失。为什么？因为我信了主之后，我照着圣经生活，我的言行举止都符合你们佛教的要求，对不对？佛教不是你劝人为善吗？你要积功德吗？你要去行善啊，齁。那我们也讲要倒空自己啊，圣经讲我们要有好行为与这个所得的福音相称啊，对不对？我牧师那个牧师他就讲，所以假如有一天我们死了，我们都发现啊，原来你信的是对的，那我没有什么损失，因为我所做的都符合你们佛教的要求，所以我可以跟你一起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但是如果有一天发现我信的才是真的，那就是我上去你下去了，懂意思吗？好，现在我们要讲圣经为什么是我们唯一的权威。圣经讲得很清楚，圣经是神所默示的，默示的这个字在希腊原文的意思是神吹气，它是两个字的结合，一个字是神加上吹气。好，神吹气那个就是课本有讲，就是说默示的意思就是当圣灵降临在圣经的作者身上的时候，他们被圣灵来掌管。但是要小心哦，不是变机器人哦，不是我现在说好海燕来我要请你写一封信他就听写，亲爱的父亲大人他就写亲爱的父亲大人，然后我就说近日缺钱，请尽速寄汇款，他就说近日缺钱请尽速汇款，这叫听写，对不对？这个不是默示。神的默示是圣灵在这些神所拣选的仆人心里面全人身上动工，引导他们写下神要说的话。所以这些作者，你看圣经66卷书里面有不同的风格，对不对？神都保留了每一个作者他们的背景，他们写作的风格，可是他们所写下的话 exactly 就是神要讲的话，这样懂不懂意思？你如果听写的话，应该从创世纪到启示录都是一样的格式，对不对？但是神没有，这就是神的奇妙，他可以在1500年里面用四十几位的作者写下一本书，却是怎么样？中心思想是连贯的，就是耶稣基督并他的救恩，就是十字架的道理。我以前在上那个初信造就班的时候，有一个弟兄他就问说，诶，那为什么不就要那么费那么麻烦，要1500年找那么多人写，为什么不就找一个时间请一个人就把全部圣经写完呢？你觉得呢？
见证，每个人互相见证。
对啊，你如果都是一个人写那是你的话，我们都可以讲说那是你自己写的啊，你怎么能证明是神的默示呢？对不对？可是当圣经历经1500年，有四十几位的作者却能够写出一致的信息，你能够说没有神吗？那才怪了呢，对不对？我们中文不常讲哦，这事可神了，不是这样讲吗？就这个意思。好，所以怎么样知道圣经是神所默示的？因为你看他的信息是这么的一致。好，我们看到那个最后那边他讲到说圣经的历史性、无误性、和谐性、教训和独特性，以及不可摧毁性和预言的准确性等方面，都印证圣经是神所默示的。我发给大家的讲义有一张纸，大家看一下，新约跟旧约的关系。如果大家有读过新旧约，你知道说耶稣基督是整本圣经的重心，旧约的主题是做什么？是在预备救恩，对不对？预备人的心，等候耶稣基督的降临。新约的主题就是耶稣道成的肉身，耶稣的彰显，对不对？这个 我们的救主呢在肉身显现，而且呢今天借着教会继续的彰显。这是新约。旧约里面强调将来有一位救赎主，耶和华的受膏者，就是弥赛亚，他是君王，是祭司和先知。当我们到新约的时候，我们看见君王、祭司和先知彰显在谁的身上？耶稣。只有耶稣基督是同时具备这三个角色，只有耶稣。你知道为什么吗？君王跟祭司绝对不会是同一个人，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祭司是谁的后代？亚伦的后代，对不对？亚伦是利未支派的。君王是谁的后代？谁的后代？耶稣基督是谁的后裔？大卫。哈，这个基本的神学知识要有。哈，大卫的后裔，大卫是犹大支派的，所以君王跟祭司绝对不会在同一个人身上出现。只有耶稣基督一个人具备了君王、祭司跟先知的角色。是。
那扫罗王他是君王，他不是犹大的。
但是那个是在大卫之前啊，我现在说的是大卫之后，对不对？大卫之后，神说断你的后裔断不会有人，你一定会一直延续下去，坐在你的王位上。谢谢你的提醒。大卫之后都是大卫的后裔，大卫之前是第一任是扫罗，因为扫罗不顺服神嘛，所以神说我要把你的位怎么样夺回来，赐给一个合我心意的人。然后大卫因为真的合神心意，所以大卫神给大卫一个应许，说从此以后你的子孙断不会有人，我就忘记那个 exactly 的 wording， 就是说你的子孙不会有人断绝在你的位上，会一直延续下去。所以为什么罗马书要讲得很清楚，按肉身说耶稣是大卫的后裔，一定要讲这句话。因为在以赛亚书很清楚的应许，弥赛亚是从什么？大卫的后裔来的吗？好，好，我时间已经到了，对不起，赶快。旧约与新约对称的合一很奇妙哦，你看旧约一开始是神的启示，对不对？起初神创造天地，讲到世界的来源，人的被造，人的犯罪。哈，启示是摩西五经，向神的百姓启示神的心意，对不对？你看摩西五经很多神的律法典章，就是神对人的期望。再下来呢，这些是实现在哪里？其他的经卷书，外在的表现就是历史书，这些以色列的人民怎么样跟随主，神怎么样在以色列的历史里面做工，这是外在的表现。神怎么样在人的生命里面做工，这是诗歌书，有没有？约伯记、诗篇充满了人跟神之间的对话。前瞻的盼望就是先知书，很多的预言，对未来的盼望。新约圣经一开始也是启示，对不对？讲到四福音书是启示耶稣基督。再过来呢，整个耶稣基督救恩的实现在哪里？在其余的书卷，外在的表现就是使徒行传。我们看到使徒行传开始福音传出去，有很多人信主，很多人被改变，这是外在的表现。内在的经历是讲到书信，对不对？书信里面一直教导我们要怎么样生活，怎么样生活，怎么样生活，这是我们内在的生活，我们的改变。前瞻的盼望就是启示录。圣经以起初神创造天地开始，以什么？新天新地做结束。够不够连贯？够不够和谐？圣经的预言除了耶稣基督说他要再来以外，每一个都应验了。弥赛亚要降生在哪里？弥赛亚要怎么死？弥赛亚来要做什么？全部都应验了，对不对？除了耶稣自己说他以后要再来这件事，我们还在等。所以圣经的预言的准确性、它的和谐性、它的历史性，我刚刚讲经过了1500年，这么多的事情都是同样一个中心教训，就是耶稣基督，就证明他是神所默示的。好，最后刚刚我讲我们不要传廉价的福音，顾宏也跟我们说，我们带领人信了主之后，你要跟进。哦，你说哦，好不容易千辛万苦带你信主，好了，我责任已了，剩下你自求多福。不是的， 因为我们知道信主只是一个起点，真正重要的是成长，对不对？成长需要有人带领。有时候信主反而很容易，我告诉大家，我没有听过福音我就信主了。信主有时候可以很容易，但是呢，成长很不容易。好，成长很不容易，需要带领。好，那我们在跟别人传福音的时候，第一个，我们不传廉价的福音，包括说我们不要随随便便讲你信耶稣你所有的问题都可以解决，你信耶稣你就得平安，不是的。要很清楚告诉他说信耶稣的意义是什么。好，那我就这个借瓜卖瓜哈，我们昨天那个郑牧师有跟我们讲，我觉得他讲义整理得很好，我就 summarize 一下哈。信耶稣的意义，第一个当然就是我们要告诉，我们要跟传福音的对象把福音讲清楚，对不对？人的罪，耶稣的代赎，耶稣的复活，然后要告诉他说你信耶稣呢，除了第一个你理性上你知道了这个真理，你知道这个救恩，好，你理性上知道了。第二呢，你情感上呢，你要接受啊，你要感觉到啊，真的神的爱在我的身上，哇，真的信耶稣太好了，你要情感上有回应，这是第二个，什么叫信耶稣哈？我们情感上有回应，然后我们渐渐呢会，郑牧师的讲义是说，我们逐渐会爱神所爱，恶神恶神所恶的。好，第三个信耶稣的意义是我们在意志上面会更新。啊，主啊，我立志今天从今天开始呢，我的言语行为，我们的生活方式，我要改变。这个我们都要跟人家讲清楚。你信耶稣代表什么？你从此以后你要读圣经啊，你要祷告啊，你要来教会聚会啊，这些你都要跟人家讲啊，对不对？不是把人家带信主之后就再见。他跟人家讲得很清楚，哈，这意志上要改变。过去那些慕道朋友，礼拜天根本不用来聚会，都去 shopping、去打球、去看电影，多惬意、多自在啊！但是信了主之后，你要告诉他，礼拜天你要来教会，因为这是神的命令，对不对？哈，过去我们每一天早上爱床，几点起来就几点起来，时间爱怎么用就怎么用。现在发现呢，信了主之后不行，因为时间也是神的，所以呢。要花时间来亲近神，对不对？这些你都要告诉你所传福音的对象。好，所以为什么我们每一次有人信主觉知之后，我们要有陪谈员做跟进工作？因为你要告诉他说信主是什么意思。好，第三个是意志上的更新。好，第四个是灵里面的更新。我们觉知信主之后，圣灵内住在我们里面，我们就不再一样了，对不对？我们过去那已经死亡的灵，现在活过来了，所以我们灵里面开始渴望与神相交，开始渴望与神相交。第五，受洗。好，礼仪上面的更新。受洗是什么样？我们外在信主的表现。照牧师讲，我觉得他举的例子很恰当哈、哦，就好像两个相爱的人，怎么样证明他们相爱？用婚礼。那我说我信主，我信主，怎么样证明我信主？用洗礼。懂意思吗？在世人面前公开表明说我是一个基督徒。就好像两个相爱的人在世人面前公开表明说我们相爱，所以我们要怎么样行婚礼，这样懂意思吗？好 ，OK， 好，所以这第五个层面，第六个层面是群体的层面，哈，就是说我们信了主之后，我们要跟弟兄姐妹一起成长，我们不能够一个人做基督徒，很容易就被魔鬼吞噬了。好，这是第六个层面，第七个层面是我们使命的更新。我们过去是为自己活，现在是什么？为神而活。好，我们有时间跟大家讲细节哈，把这几个重点告诉大家。至于要怎么讲呢？大家要去思想，怎么样跟这个已经信主的约略的提说，到底信耶稣的意义，包括这几个层面，我们生命要改变。好 ，OK， 好。差不多就是这样子的哈，所以我们今天讲到两个重点，持守真道。第一个就是十字架是福音的中心，绝对不能忘记。第二个就是圣经是我们唯一的根据，你所讲的话你不能够偏离圣经的真理，因为圣经是神向人主动启示他自己，你偏离圣经的真理就是你的话了，就不是神的话了。 OK， 好，有没有问题？ 然后最后就是我们不要传廉价的福音，我们跟人家传福音要讲得很清楚。你宁可哈，你宁可现在讲得很清楚，他说哦，这道理有点难，不容易消化，我现在不要信。但是呢，他慢慢去消化，圣灵在他里面动工动工，他将来就信得很清楚。他一旦信了之后，他就会追求神。宁可这样，也不要说噼里啪啦喂一大堆的垃圾。对不起，主耶稣不能讲垃圾哈，就是一些廉价的福音给人家，人家听了哦很好啊，信耶稣有这个，现在决志信主了，进来之后也不读经，也不祷告，也不去教会，生活我行我素。我很坦白讲，我会 question 这个人到底有没有得救，他有没有真的信主？真的，宁可说他先思想很清楚，他要信主，他知道什么是信主，因为他要信主，那之后他会走得比较稳。也不要说糊里糊涂把人家带进来，然后也不跟进也不造就，然后他就糊里糊涂以为自己是基督徒，有一天到审判台前发现原来他根本没有信。我们不要害人哦，就是这样子。有没有问题？好，那我们今天聚会到这里结束，我们一起做一个简短的祷告。那我们的天父，谢谢你今天给我们的信心，帮助我们，我们都是因着你十字架的救恩得救，帮助我们永远不要忘记十字架的恩典在我们的身上，也愿意与人一起分享这十字架的恩典，赐给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姐妹，包括孩子自己，我们有从上头来的智慧跟圣灵的恩膏，好叫我们里面我们知道怎么向人传福音，而且给我们一个对人灵魂的负担，使我们清清楚楚的知道为什么我们需要传福音。因为主若圣经所讲的是真的，那信跟不信就很有关系。谢谢主把这样的负担放在我们的里面，祷告感恩奉耶稣的名，阿门。